为了神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为自己荣耀和我们益处的缘故，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你借着你的先知向我们传讲你的话，更在这末后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你的道全然都向我们显了，并赐下真理的圣灵，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并在如今的世代当中，在你的圣灵当中，借着你的话面对我们每一天各样的日子。当我们遭难的时候，是你的话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盼望。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灵都渴望明白听见你的话，并照你的话而行。求你的话今天向我们显明，并且使我们如今活着可以有你话里的智慧和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而每一年的清明的假期常常跟复活节很接近，有时甚至就是重叠，比如今年就是这样。那我不知道这两个日子放在一起会不会让你感到有点违和，有点违和感啊。毕竟如果祝你复活节平安喜乐啊，你大概会欣然接受。那如果我今天早晨祝你清明节快乐呢，那你可能会有人觉得不自在，甚至有些人会生气。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引起你的好奇，为什么同样的季节，同样的有关死亡的日子，清明节和复活节最终给人的感受却是如此的不同。谈到清明，我们最直接的反应可能就是想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谈到复活节呢，我们主日的敬拜是要以满腔的喜乐和崇拜来开始的。这当然不是说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悲伤和痛苦，不是的。啊，如果你有参与，你会发现我们是经过40天的大灾期来到今天的。有人管这40天叫预苦期，然后我们才来到今天复活节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不是一种傻乐，不是一种乐观的精神，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真实的死和复活，叫我们拥有一个最明确的最根本的根基来面对我们每一天要过的日子。因他活着，我们才有过每一天的希望。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生活的一个认定。因为复活的基督给我们认识我们所有的日子，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的日子的根基，也就是在耶稣的死和复活里，不论我们的日子将会如何，不论新冠疫情会不会过去，还是你要跟他一直共存，或者有其他的事物，不论日子如何，我们总能够有盼望，而且盼望是不至于羞愧。今天我们要回到以色列人历史上曾经历的一段日子，一段灾难的日子。我们要看在那日子里神向以色列人说的话，如何使他们面对他们将要来临的日子，也让我们今天这些在死而复活的基督里的人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度我们今天的日子。我请你留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约珥书第一章1节到4节。耶和华说话，他向先知约珥说话。关于约珥我们知道的很少，他没有对他更多的详细的介绍，但是可能这是神故意为之。今天我们很留意谁说了什么话， 但是神说，谁说的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神，这个话是从神而来的。你需要关注的不是说话的人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履历，重要的是这个话是从神来的。所以先知他不是一个预知未来的人，他最重要的是他是领受神的话，并向神的子民传递神话语的人。重要的是他传递的神的话，他不是要讲自己的话，而是要传递神的话。所以重要的是现在神的话临到了他的子民，神的话临到了我们，神正向我们说话，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神说了什么？神的话很重要，所以先知立刻呼吁所有人都要来听他的话。在第二节你读到说，长老们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要侧耳听。他基本上是在说，领袖啊，全国的人啊，你都要来听我的话。请注意啊，先知这里不是像我们在微信在网络上常常看到的那种无聊的帖子，不点不是中国人，不转不是中国人，好像先知说不听就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这种意思。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清楚神的话很重大，你翻开圣经你就立刻看到神的话创造了万有。以色列人是被神的话拯救而建立的，这个国家是用神的话来管理的，所有的人都知道神的话意义重大，因此所有人都当然要留心听神说了什么，神要向我们说什么。错过神的一字一句，那个损失比你丢了彩票的头奖都要大。这是神的话，意义重大的话，而现在这话临到了，那我们当然要仔细留意神究竟说了什么。神说的话可能让人大吃一惊，他说有灾难要来了。所以你看第二节，第二节的下半部分和第三节，有一件非常重大的罕见的事情要发生。多么重大的罕见，就是他们平生的日子，不仅是他们平生的日子，是他们的列祖过往的历史当中都没有发生过的大事，大到在历史书中一定要大书特书，甚至要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一代代都要述说的大事。所有人都在想，哎，究竟是怎样的大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就第四节就告诉我们，是一件在人看来大大的坏事，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要来临，就是有一群可怕的蝗虫要临到，一场绝无仅有的蝗灾要发生。而今天你住在上海，你听到有蝗灾了，你会感到害怕吗？你会颤抖吗？你会说天塌下来了吗？你感受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蝗灾。而且就算有蝗灾，你在上海也缺不了粮食。我们常常开玩笑，如果连上海都缺粮了，那代表全中国都没粮食。但是这不是以色列人的经历。以色列人听到一场绝无仅有的蝗灾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在第四节你留意到好几个你都没听过的虫子，对不对？茧虫、蝗虫、蚊子、蚂蚱，有四种虫吗？啊，其实这里说的都是蝗虫，但你要知道蝗虫有很多种，有很多种的蝗虫。而且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的话，蝗虫有好几个生长周期，它要经过5到6次的蜕皮才能长成成虫。一开始蝗虫是在哪里的？在地面上跳的，它不会飞的。可是它跳着跳着，等到它蜕皮长出翅膀之后，哇，它的破坏力跟破坏的范围就直线上升，他们就开始成群结队一起飞。他们的这种 这种群体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到远远看过去你以为是一片乌云，其实不是乌云，是一群蝗虫，有点世界末日的感觉。而且这群蝗虫非常可怕，所到之处寸草不存，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物可以在无尽的虫灾当中存留。这个可怕的蝗虫大军要把他们一切能看到的食物都吞吃干净。所以你如果留意新闻的话，直到今天你还常常能够听到蝗灾的报道。在东非有很多国家，其实甚至中国的边境仍然对蝗灾心有余悸。很多人说，哇，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难道我们还没有抵御蝗灾的手段吗？非常有限。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长期致力于防止蝗灾，因为只有在蝗灾没有爆发的时候，各种科技和农药的手段才能够奏效。可是蝗灾一旦成型，就几乎无能为力，没有很多的办法。更不用说这一切发生的是在2000多年前的农业社会。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直观的感受蝗灾来临的场景，美国国家地理拍摄过一些的纪录片，你可以在哔哩哔哩上搜索一下这些的纪录片，感受一下蝗灾朝你飞来的那种感觉。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蝗灾，可是我认为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深有同感，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日子，一场我们的列祖都未曾有的日子，是不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疫情，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一场可以说前所未有的疫情，连流感大爆发都不是这样，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使这场疫情迅速的波及全世界，它必然是一场要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的事情。在2020年初，很多人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这样，一边是一张纸，上面写着2019，另一边是一本这么厚的书，上面写着2020，就是说以后写历史2019就一张纸，2020要这么厚。当时我们就知道新冠疫情的这段历史必将大大的书写于人类历史当中，要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2000多年过去了，前有的事后必再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的子，有一场灾难要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这就是他们的现实。我们再看第5节到第14节，要为灾难而哀哭。神告诉你有一场可怕的灾难要临到，你会有什么反应？请注意，这不是谣言，这不是道听途说，这不是一个好莱坞的末日大片，这是神的话。这群人他们知道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他们读到这些话就好像一个科学工作者在 Nature Science Cell 上面读到一篇被编辑们共同认可的文章，讲到一场可怕的灾难要来临，它具有这样的公信力，其实远比这样的有公信力，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它不是道听途说。你会有什么反应？神的子民该如何面对这场将临的灾难？ 先知就向他们发出呼吁，先知不仅讲了将要发生什么，他紧接着向不同的人发出呼吁。你可以在这里五节到十二节当中看到一系列的平行。五到七节你看到先知向那些享受美酒欢愉的人发出呼吁，说要哀哭，醒醒吧，醒醒吧，灾难已经来临，你再没有美酒叫你可以享受，要哀哭。在旧约当中，享受葡萄所酿的美酒常常是作为神祝福的象征，但是这场蝗灾会夺走一切酿造的作物。他在这里被描绘的像军队的入侵，战争的场景，让我们更迫切地感受到那场灾难的可怕和严重。蝗虫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一般锋利，所造之处作物都被啃食干净，葡萄树被啃食，无花果树被啃食，所有能吃的东西被吃光。就好像你在夏春天公园里樱花盛开的彩色照片一下子变成一张黑白照片。约珥不仅是在描述在蝗灾当中真实发生的毁灭，这场毁灭也是个隐喻，说明神对犹大和以色列的审判。如果说美酒是神的祝福，那么美酒的断绝就成了神审判的记号。那些在美酒当中享受的人，那些在美酒当中想要去麻痹自己神经的人，你知道这是人常见的去面对明天这种手段，对不对？我享受我有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不对？或者我为什么喝酒？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麻痹，是为了让我可以不用再清醒的去想着我将要面临的那个悲惨的现实。可是先知说，不管你是哪种方式，酒醉的人啊，享受美酒的人啊，试图在你的享乐当中面对你人生的人啊，醒醒吧，然后哭泣。不仅是美酒，旅行也是这样，美食也是这样，各种享受都是这样。你知道新冠里面有多少人因为不能去旅行，不能出门而抑郁吗？因为他们用来面对自己人生，给自己人生增添动力的那些东西，用来麻痹自己神经的东西都没有了。先知说醒醒吧，醒醒吧，然后哀哭。然后你看到先知向所有的人发出呼吁，众民都要哀哭。蝗灾对所有人都造成了可怕的伤害，所有人都要哀哭。怎么样的哀哭？像一个处女为她的丈夫哀嚎。啊，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处女会有丈夫？啊，这个以色列的婚姻和传统跟中国的传统有相似的地方，男女双方从确定婚约到婚礼实际的举行有好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个已经婚配的女子，在婚期之前她的丈夫去世，最大的喜事现在变成最可怕的伤事，是何等令人绝望。尤其你要考虑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孩子结婚，她的丈夫被她视为她安全感和保障的来源，在当时的时代这是很正常的。可是现在她安全感和价值的来源摧毁。你听过在美国因为股灾很多人跳楼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的退休金都在股市里。啊，今天我问你，特别是你已经退休了，国家说明天开始养老金再发不出来，医保没有一分钱可以报销，有多少人觉得自己要跳楼？明天我告诉你中国四大行都倒闭了，你所有的存款都拿不出来。 要像处女为她的丈夫一样哀嚎。这也不是，这正是你在新冠当中听过的故事，对吗？你肯定听过，他们两个快要结婚了。可是一个人得了新冠没有得到治疗，或者两个人快要结婚了，可是因为新冠疫情，他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他不能去医院，他死了。这不就是你在去年、在今年、在往后的日子还会听到的故事吗？你曾经见过这样的事情，你曾经听过这样的哭泣，今天在许多地方正有这样的哭泣，所有的人都要这样的哭泣哀嚎，所有的人。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农夫和祭司要哀哭，这两个人被放在一起，因为粮食对农夫和祭司都有一些的意义。粮食的匮乏夺走了农夫的生命，击溃了当时的敬拜秩序。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农业的社会，蝗灾对农夫就是灭顶之灾。农夫是靠天吃饭，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他可以获得作物，可是现在蝗灾来了，不管他投入多大的努力，什么都没有。你能想象吗？如果你还在工作，有很多人在这里是负责项目的，你做了你的整个团队做了几年的项目，然后这一天你起床说所有的项目全部归零，什么都没有了，你的业绩也没有了，你的工资也没有了，不管你多么努力，你的付出得到的就是什么缘故？祭司呢？祭司他是负责献祭的，可是现在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了，因为这两者都需要面粉、油、乳香、酒，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用光了，圣殿的敬拜没有办法再继续，众人的喜乐都消失了，祝福被夺走，人们为之喜乐的事物消失了，带之而有的是审判当中的哀哭，这是临到所有人的灾难，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这不就是新冠吗？不论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的工作都变得更加的困难，有许多人甚至因为新冠而失业，许多人的产业完全被摧毁，他们不为这灾难而哀哭吗？身为父母，你不为你的儿女哀哭吗？他们只能整天待在家里，或者对着电脑上课，难道他们的喜乐不是被剥夺了吗？更不要说那些在疫情当中因为各种原因而失去他们生命的人，难道不为他们哀哭吗？他们的亲人不为他们哀哭吗？教会难道不应该哀哭吗？教会难道不应该为我们如今不能够来敬拜神而哀哭吗？教会难道不应当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灵舍所遭受的痛苦而哀哭吗？难道我们不应该醒悟过来，在这场灾难面前醒悟过来，原来我们生命一直想要紧紧抓住来获得喜乐和盼望的那些事情，不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难道我不应该醒悟过来，醒过来哀哭，然后为自己的罪而懊悔吗？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思想两个问题。首先，谁应当向民众发出哀哭的呼吁？在约珥书我们读不到君王，一般而言我们看到应该是君王发出呼吁，那最有可能原因是当时耶路撒冷没有君王，因为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这里以色列的领袖是圣殿的祭司和长老，当然不一定，因为约珥写的这些书信他没有让我们谈到很具体的谈到很多 具体的处境，他很可能是在敬拜，在圣殿的敬拜当中去使用，而在圣殿的敬拜当中，领袖当然是长老和祭司。但不论如何，我们看到这里是领袖，是负责敬拜的这些领袖、祭司和长老需要呼吁全体的民众来回应神。所以你看到先知在这里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你们要发起禁食的日子，要宣告严肃会，要召聚长老和国家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而在我们的时代，谁是应当发出这样呼吁的人？教会作为神的子民，领受神话语的人，认识经历神在复活基督里恩典的人，应当是首先在这灾难当中向神做出回应的一群人。教会在这种意义上面成为世人的见证，呼吁世人效法教会向神做出合一的回应。谁是应当发出这呼吁的？教会，神的子民。可是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作为教会没有首先负起责任，呼吁哀哭和谦卑。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世人非基督徒在艰难的时期稍稍的发出一些先知般的声音。教会不仅缺乏哀哭和谦卑的声音，而且常常用错误的姿态做出了一些的回应。最常见的是以审判和论断的姿态回应，好像是我们现在正在跟神一同审判世界。我想在这方面，约珥书给我们最直接的一个提醒是，面对这可怕的灾难，它的确是出于神的。我们作为罪人需要首先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亲爱弟兄姐妹们，这是教会的责任。神没有给教会像政府一样的责任。救济使世界的经济恢复秩序，研究出疫苗，不是教会的责任。基督徒当然可以在这其中参与，你是基督徒的科研工作者，你当然可以参与疫苗的研发，你当然可以帮助这个社会在这个疫情当中恢复它的秩序，你当然可以去救灾，你也应该去用你的资源去帮助别的人。但是神给教会的使命和呼吁是，我们首先要在这日子作为神的子民向神回应，并且呼吁世人用合宜的方式去回应。这回应肯定不是论断或者审判，这回应是行转，是哀哭，是懊悔。谁向民众发出哀哭的呼吁？是神的子民，是教会。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把灾难视为神的审判而哀哭？在这里哀哭的一个很大一个原因，先知告诉他们说，是因为神的审判。在我们这个世俗化的时代，人们把相信神当作一个奇怪的选择，所以现代的人读这段经文会觉得，哇，以色列人是迷信，他们把蝗灾当作是神的作为，是迷信，他们不理解蝗灾是怎么产生的，所以他们把一切都放在神那里。世俗化的观点是，因为当时的人比较愚昧，所以他们会把这些当作神，耶和华神的作为。但随着科学和理性的兴起，民众就得以经历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那种祛魅，可以更加客观的理智的看待这些自然的灾害。世俗化的趋势是以一种将神排除在外的理性科学的精神看待一切的事物。这种世俗化的趋势是将科学理性与神放在敌对和矛盾的位置上，是将科学和理性放在制高点来批判上帝，但这绝不是唯一可能的立场，甚至绝不是最合理的立场。 我们今天处在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倾向于轻视几千年前的人，我们把他们看作未开化的低智人群，以为他们很容易被谎言蒙骗，这是一种极不理性的偏见和歧视。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把蝗灾、军事的危机跟神的审判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无知，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些事物，就将它简单的归于神明。这种看法在当代这种高所谓高举理性、科学、中立的世人圈子里流行，但这实在是太过于简化，经不起推敲的理解。这当然让我们反思，为什么在宣称当代、宣称科学理性的这些圈子里，有那么多反智的、经不起推敲的错误的观念和理论会流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之所以这样理解神的话，不是基于出于情感的需要，因为他们宁愿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因为这对他们国家没有好处；不是出于无知，他们很清醒。相反，他们这样理解神的话，是因为他们知道神的话，他们相信神的话。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很快的看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经文。正是基于神曾跟他们先祖说过的确实的话，以色列人要以哀哭的方式回应耶和华说的话。《生命记》这件书的名字就提醒我们，它是在重申神的律法和盟约，它是白纸黑字写下的话。神跟以色列人曾经说过的话，仍旧有效力的话，他决定了以色列人应该如何来看待神现在说的话。你翻到《生命记》二十八章，我快快的读，不会都读，一到六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若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你必得福。一到六节，我请你转到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那咒诅要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什么样的咒诅？十六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船面盆都必受咒诅，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到三十节，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三十七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第四十二节，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你听到了吗？犹太人早已经读过这些话，是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神已经向他们说过的话。因此当蝗灾临到的时候，以色列人不能做他想，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去理解今天发生在他面前的事情。如果他们拒绝这种看法，就是在撒谎，在逃避，在做一个既不理性也不客观的事情。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人做科研，他们会选择性的忽略他们眼前的数据，可是以色列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是神清楚的跟他们说过的话，他们必须按着神的话来理解如今神对他们说的话，来理解将要 临到他们面前的灾难。当他有许多不信神的学者为了解释这种情况，他们坚持说生命记是在犹太人发生这一切的灾难之后为了证明他们的看法而写的，只是托了摩西的名而已。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常常必须拒绝那些最直接和清楚的证据。但很显然，约珥所面临的这群犹太听众，他们真的知道耶和华和他们所立的约中，清楚地说，赐福和降祸是出于神，先知所预言的蝗灾是神审判的临到，这是耶和华神要对他们说的话，这是他们即将要面对的，而他们必须按着神所立定的约来认识神如今向他们预言的灾难来临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对今天的教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也要按照《生命记》28章来看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瘟疫和灾荒吗？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2020年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简单的说，今天教会不是按《生命记》28章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理解新冠，我们不是按着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理解新冠，但是约珥书中所发生的灾难与我们今天如此相似的令我们感同身受的灾难，的确提醒今天教会应当基于神在耶稣基督死和复活中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来认识和回应今天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在死而复活的基督里来认识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子，来认识这些临到我们的日子。生命记那个旧约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这是为什么你今天读新约，因为今天所有信靠神的人被称为基督徒，因为神借着死而复活的基督与我们建立了新约，是用基督的血建立的，是那更美的完全的约。因此基督徒要透过基督的新约来看待今天所临到我们的灾难的日子。神是祝福和审判的主，而在新约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彰显他的祝福和审判。今天所有发生在我们日子里的动荡，如果有一个最直接的目的，那就是把灾难当中的我们认识神子民的人带到基督我们约的中保的面前，他才是祝福和审判的主。仇敌万有都要伏在他脚下的主，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向当时饱受逼迫的教会发出这样的呼吁，他对逼迫当中的基督徒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基督徒们，面对灾难，我们首先的反应不是好像我们自己能够掌管主宰祝福和审判，不是我们作为神的代理人来做判断。在2020年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想要这样做，我们首要的反应不应该是这样，而应该是主啊，你才是祝福和审判的主，我们必须回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呼求。瘟疫应该驱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在他面前我们被呼召来做的不是判断，而是承认我们的处境，醒过来，然后发出哀歌，为世人，为我们自己发出哀歌，好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悔改，好让我们从我们一切的偶像当中醒过来，转回向神，好让我们在死而复活的主，他为我们建立新约，好让我们在主所立的这约面前 可以在这将临的灾难，已经临到的灾难当中可以得救。在15到20节，我们看到灾难来临，我们看到先知呼吁我们在灾难当中要发出哀哭。在15到20节，我们看到先知自己向我们带我们发出一个哀哭。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查看他的哀歌，但是我们感受到在哀歌当中的一种迫切。你读到吗？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溪水干涸，情势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地步，紧急到连牲畜都跟我们一起发出哀鸣。我们迫切需要向神发出这样的哀哭，这样的哀求。形势已经非常非常的严峻和致命，可是你知道吗？今天多少人想着啊，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过去？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归到正常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再没有正常的日子，这就是临到我们的日子，这就是我们每天要过的正常的日子。在这正常的日子当中，你还有盼望吗？在这正常的日子，你为你的灾难而哀哭吗？在这正常的日子，你只有哀哭吗？你有盼望吗？复活的基督在这所谓正常灾难临到的日子带给你复活的喜乐吗？这迫切的哀求能把我们更亲密的带到主的面前，因为这样迫切的需求会让我们明白，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周遭一切的需要，我们是何等的无助和软弱。它使我们可以真正的从我们虚假的那些盼望当中行转过来，而悔改，看见那真正的帮助者，好像以色列人依靠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一样。今天所有信靠基督的人看见死而复活的主是他们真正的依靠，是他们在这灾难临到的日子里面真正的依靠。这哀哭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这哀哭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保罗在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所经历的。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的大能把我们带向死而复活的基督，而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得到一种深深的确信，就是基督是我们灾难当中真正的拯救和信靠，他是神爱终极的彰显。所以你在罗马书第八章就读到保罗振聋发聩的向我们展示的，谁能把我们从神的爱那里带走？谁可以？刀剑吗？死亡吗？看得见看不见的权势吗？不，无论什么，无论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灾难来临的日子，你没有在别的地方能够找到这样确实的根据和盼望的所在。再没有在别处你可以找到，在你的死亡面前，在他人的死亡面前，你仍有盼望的根据。而这是我们今天在复活的日子面对死亡仍然可以欢唱的原因，这是我们面对如今的灾难和罪恶仍然不善胆，不论生死都要显明福音的原因，因为基督已经复活。 天父，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显明你一切的得胜、智慧、荣耀、权柄和能力。我们的处境一直在变化，我们仍然是无助而可怜的一群人。今天灾难已经临到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办法再看我们的处境，等待这次处境是否会过去。我们也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但天父，我们已经得到一个最美好的、最可信的、最可靠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我们在他里面有不可摇动的生命和灵魂的锚，我们今天紧紧的扎根，站立在这不摇动的根基之上，为世人一同哀哭，向世人发出这福音美好的呼吁，好叫我们共同得着在基督里那丰盛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